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到第十八节，当希律王的时候，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。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说：“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？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，特来拜他。”希律王听见就心里不安，耶路撒冷和城的人也都不安。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，问他们说：“基督当生在何处？”他们回答说：“在犹太的伯利恒，因为有先知记者说，犹大帝的伯利恒啊，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，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。”当下希律暗暗地招博士来，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，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，说：“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，寻到了就来报信，我也好去拜他。”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，在东方所看见的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，就在上头停住了。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。进了房子，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，就俯伏拜那小孩子，揭开宝盒，拿黄金、乳香、摩药为礼物献给他。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，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。他们去后，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，说：“起来，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，住在那里。等我吩咐你，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，要除灭他。”约瑟就起来，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，住在那里，直到希律死了。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说：“我从埃及招我的儿子来。”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，就大大发怒，差人将伯利恒城内并四境所有的男孩，照他们向博士仔细询问的时候，凡2岁以里的都杀尽了。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，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，是拉结哭他儿女，不肯受安慰，因为他们都不在了。神经独臂，接下来是高等传道为我们进行今天的圣诞崇拜的正道。大家好，圣诞快乐。大家有的时候圣诞早晨会睡个懒觉，可是今天我觉得很兴奋。特别是上周有圣诞的聚会，有很多的小孩子有 Jumping Castle 啊，还有画脸的这个 Face Painting 的这个游戏，真的很快乐。我今天会开始一个故事。首先感谢我们的主任牧师 LB Lam。这个是上周我从他那里听到的这个故事。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说的不是这个今天的这个主日，而是可能也许是去年的圣诞节。那么圣诞节快到的时候呢，英国 BBC 的记者在欧盟的中心布鲁塞尔取景，那他呢想寻找一些给人以平静快乐的感觉，那就要寻找一些新的素材。他在那个外交活动中找到了英国的大使，就问说：“先生。今年的圣诞节你有什么期待吗？”那么大使呢，不想显得太奢华，也不想显得很贪婪，就说：“好吧，如果说圣诞的礼物呢，我就不介意说拿一瓶虚后水也许再加一双漂亮的拖鞋吧。”那么记者感谢了他，就离开了。 那那天晚上，BBC 的新闻报道在电视上出现。那么，来自欧盟的中心布鲁塞尔特别圣诞报道，记者说，这是一份关于圣诞节祝福的报道。那么，法国驻欧盟大使呢，正在为乌克兰的和平来祈祷。啊，中国大使呢，想寻找世界外交中尊重的新时代。那英国大使只是想要一些虚后水和妥协，在过去几天当中，你不知道我有多少次跟朋友来讨论这个笑话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那我告诉你，我真的是花了很多时间，如果你不喜欢也没关系，因为是奥比牧师告诉我的，所以他会回答所有关于这个笑话的问题。那么好吧，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圣经实际上对我们说了什么。圣经的有些部分很有趣，但记住它不是为我们的消遣而写的。从本质上来讲，圣诞的消息是充满欢乐，也充满着庄严。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：谁是你的王？这个问题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《马太福音》的2章1到18节当中成为一个重要的焦点。这个经文告诉我们，耶稣是弥赛亚，他是王，他也被称为以马内利，意思就是主与我们同在。当然，这段话有些童话色彩，很多圣诞卡上都有，圣诞卡上有马槽，有玛利亚，有约瑟。天上的星星，有天使，有荣耀，牛羊，国王的礼物，黄金、魔药和乳香，等等等等。所以我需要你们知道啊，你们也可以去自己核实一下。其实，在耶稣诞生的时候，并没有王啊，除非你算上耶稣本人，他是万王之王。其实当时没有王啊，我当然无法向你证明这一点，我只能要求你。自己去查一下。今天、明天可能电视上有播出板球的比赛，你自己可以去一面看板球，一面阅读圣经，这是度过这一天很美好的方法。当你去读这18句的圣经的时候，你其实不难看出来，王当时并没有，是后来才到的。那这个对其他人都是肯定的，包括玛利亚、约瑟、马槽、马厩、伯利恒上空的星星、成群的天使啊，都是真实的，都是确定的，这些都有。但是后来才有这个所谓王的出现。那这其实这几个人也并不是王啊。后来几个世纪的研究发现，他们只是博士或者智者，也许可以叫做魔术师或者占星家。啊，中文圣经的翻译叫做博士。他们是因为伯利恒上空的星星而来。他们首先拜访了希律王，他们是这样说：“他说呢，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？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，特来拜他。你看这算什么个问题？你面临一位统治者希律王，一个地方的统治者，你对他说：“我们在找一位王。”哦，对不起，不是你，是我们看到的那颗星星，我们知道他就在附近。你能帮我们找他吗？这样我们可以来拜他。那接下来发生什么呢？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的第二、第三节，希律王听见，他就开始不安了。合成的人也都不安，他们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，说：“基督当生于哪里？”他们回答说：“在犹太的伯利恒，因为有先知记着说，犹太的伯利恒啊，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，因为有一位君王要从你们那里出来，来牧养我以色列民。”对，我们看到在这里有一个应许啊，这个应许的是说，是一个预言，在几百年前，弥迦就应许说，将来会有一个王会出生在伯利恒。 所以当下呢，希律王就暗暗的招了博士来，问那颗星是什么地方出现的，什么时候出现的。他们就差他去伯利恒，说你们去寻找那小孩子，寻到了就来报信，我好去拜他。如果你是希律王，我很想知道你会做什么。如果你真的是一位王，比如说你是悉尼的王，根据古老的预言。然后根据你面前的人来告诉你说，真正的王会出生在一个地方啊，比如说很小的地方，像 Tamworth 或者甚至于哈 Tinhar，比那个 Tamworth 更小。当然，准确的说，伯利恒离耶路撒冷大概以南九公里，所以并不是太远啊，要比这个我们说的 Tinhar 要近很多。啊，回到主题，你自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。以我们对希律的了解来看，他是一位很有才能的统治者，但却是一个非常低下的人格。我们不仅从圣经，也从当时的其他历史学家那里知道了希律王。据我们所知，他在公元前四年左右死于公元前4年左右，所以以此啊，我们也推断说，耶稣的出生时间不可能晚于这个时间，所以我们可能估计现在耶稣出生时代在公元前的6年左右。这个希律王在他生命的尽头，就像很多试图保住权力的统治者一样，希律变得非常的偏执，杀死了他的妻子和至少2个儿子，来保住他的王位。那个不是根据圣经，而是根据相关的历史资料。然后我们再看其他的内容。第九节说，他们听见了王的话，就去了，在东方看见那星，忽然在他们前头行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，就在上头停住了。他们看见那星，就大大欢喜。进了房间，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，就俯伏拜那小孩子，揭开宝盒，拿黄金、乳香、摩药为礼物献给他。博士因为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王，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。你也可以继续的阅读其他的内容，我也希望你能这样做。很清楚的是，他向我们表明，耶稣生下来并不是犹太人的王，不仅是犹太人的王，也是以色列以外人的王，就像你我这样来自遥远国度的人。正如旧约以赛亚书60章和诗篇中所预言的那样，那到底谁是真正的王呢？难道是这个三位博士吗？或者是53位，因为我们并不知道真实的数字，我们也不确定他们到底是王还是博士。他们可能是一群富有的人，拥有大量的黄金、乳香和摩药。无论如何，他们是来拜一位真正的王，这就是他们此行的全部的意义。那会是希律王吗？的确，他很有权势，但是也很刻薄。正如你所看到的那样，事实上，根据我们的故事，我们后来从第16节也读到，希律王是一个很坏的人。希律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，就大大发怒，他差人将伯利恒城内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，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，凡2岁以里的都杀尽了。所以，我们尽管可能喜欢天使、马槽、荣耀，来访的博士的圣诞祝贺这样的场景，但是接下来发生的是伯利恒2岁以下男孩的大屠杀，那不是我们写在卡片上的东西。虽然希律王有权势，可是他是真正的王吗？他并不是，他是一个统治者，但是他和许多的君王一样死了。他的性格或者他的行为来表达，他虽然有权势，但他并不是真正的王。他会尽可能的去尽最大的努力去打倒任何一个可能存在的威胁，杀死任何他周边的可能威胁他的人。与此同时，约瑟、玛利亚和耶稣逃到了埃及。 那位真正的永恒的万物之主、万物之王，从大屠杀中被拯救出来，并成长，而且活出了教导上帝的荣耀和对罪的宽恕。我们不是耶稣，这点大家都很清楚。我们不是万王之王，那我们可能是什么样的王呢？在我看来，我们是可以选择如何来行使拥有我们自己的权利。可能这个权利很小，但却是真实的、实在的。我们可以成为像希律王那样的王，或者是像普京一样的王，试图去粉碎我希望你今年的圣诞可能会收到很多漂亮的礼物，但是当你看到这些礼物的时候，你可能会想起那些从遥远国度而来的博士，他们为着主耶稣，万王之王、真正的君主带来了礼物，并像他们一样智慧地敬拜他，敬拜这位到世上来服侍我们、拯救我们的君王。阿门。今天的翻译就到这里，谢谢。